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怜悯，让我们有上帝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耶稣，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有你宝贵的话语，那个绝对的话语，就好像光照在黑暗中，让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有一个指引，有信心来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每一个台阶，每一个人生的挑战。不管是我们从出生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你都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所要查的路加福音第四章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真理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把三门仰望你，求你与他同在，与每一个人听的弟兄姊妹同在。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
好，我们今天就开始练了哈。你妈妈可以坐到那边没关系，你自己那边。你妈妈可以坐到那边吗？可以坐到那边。
所以年轻人是
年轻人，就是凡是这个这个七十岁以下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一二三四我们五个人念这样卡完，他说这样他不会浪费时间。
好，好。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所以可不可以请那个钟景开始？
好，好，是有时间吗？
这样好，开始。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第二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第五节，我们请驾驶里
面。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第十章第七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
耶稣回答：经上记着，当奉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不相信人说，不要为你登他的使者保护。
他要用手托着他，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
十二节，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十三节，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你。”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二十节，于是把宣学起来，召唤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众人都称赞他。并吸起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他说：“ 你们地下我说这俗语，俗语，医生，治好你自己吧。也比如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一些事，也该在你本乡这里行。
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25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天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会堂里的众人听见这话，
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教训就是众人。
他们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语有权柄。
会堂里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大声喊叫：“
哎，拿撒勒人，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35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去吧。”回把那人拴绑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怕。
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就出来。
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传遍了周围地方。
他起身离开会堂，进入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在发高烧，他们为他求医。
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
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
又有鬼从那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是神的儿子。”耶稣触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
他却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传神的福音，因为我是为这缘故被差遣的。”
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请问你们就是回去有先看一遍的有几位？哦，就是那个最好以后我们查的时候，查以前可以先看一遍，这样那个到查的时候，我们就预设说大家都已经看过了。然后因为我想我们要70分钟之内查一遍嘛，其实蛮赶的。那个这个福音书很多，每一章都蛮长的，所以现在我还是用问问题的方式。那个牧师，我因为我比较希望就是双向的那个沟通，然后
我们老人家这个翻译会比较长一点，所以为什么今天他们建议说不要让他们念，我们念，他也是他们建议。
好，
所以我们年轻人70岁的年轻人要踊跃回答。
然后我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列在左边，然后我把我发现的答案写在中间这里，然后经文写在右边，所以你们如果要参考的话就可以看右边这里。然后我们就从我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就是我们先看第一段， 我大概大致把它分成两段，就第一段是魔鬼的试探，从第一到第十三节，然后后面十四到四十四节，我就把它总归成是耶稣在各地传道，那其中也包括他回到他的家乡去传道。那现在看第一段，就是魔鬼的试探。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耶稣是先受了圣灵，还是先受试探？先受圣灵，就是他是有所以我们看那个前后文，就是他的前面是耶稣受洗嘛，耶稣受了洗以后，他就受了圣灵，然后受了圣灵以后，接受试探的考验，之后才开始传道，所以他是有他的那个顺序。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是谁将耶稣领到旷野？是圣灵，对，是圣灵领他到旷野。为什么圣灵要领他到旷野呢？就是圣灵是不是有那个意思要让耶稣去受试探呢？是的。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好吗？的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在新约的算是中间篇后面吧。二章十八节，那就请他怎么称呼？
是妈妈诸位，你要念吗？二章十八节，
对。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被试探的人。
好，然后接着再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就把这两节放在一起看。哥林多前书十章，
两段的圣经在238页。照波波的统计，238页，238页，十章十三节。
十三节，东锦，那你翻到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或以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的意思是要耶稣来经受我们人在世间上所受的那些试探，然后为的是要来搭救我们，他要为我们开一条路出来，就是他自己受了试探，所以他就可以体会我们，然后搭救我们。那下一个问题是，试探耶稣的是谁？是魔鬼，所以因为神不试探人，所以试探耶稣的不是神，是魔鬼。然后我帮你们念一下这一段经文好了，就是雅各书的一章十三节，他说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是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就是这是一个主联的原则，就是神不会试探人。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也是在我们现在都还在第一节，就是前四个问题都在第一节。第一节的四十这个数目在圣经中有出现过很多次嘛？他们这出现的这几次中间有什么共同点？ 那有谁可以先举一个例子，说哪里还有出现过四十的这个时期，四十天或是四十年？在旷野里，对，在旷野里四十年，还有呢？
洪水泛滥四十年。
啊，对，下雨下了四十天。
下雨下。
嗯，还有呢？好，那其实这两个都是跟预备还有试炼有关系的，就是说，创世纪五十章三节那边有讲到，我们先不用翻，就是我念一下，熏湿。就是那个人死了以后，雅各他的尸体，他死了以后，那个约瑟替他熏尸嘛，就是熏尸的常例是四十天，四十天满了以后，埃及人为他哀哭七十天，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预备的时期。那出埃及记刚才那个 Jasmine 还有那个老师说，说到。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耶稣，他受难以后，他在地面上又讲论神国的事情四十天。复活以后，对。那谁可以跟那个文基分看一下那个讲义吗？对不起，我少了一份。啊。第二节，日子满了，他就饿了。从这句话，请问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日子满了，耶稣就饿了嘛。这句话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日子还没有满以前？他就可以抵挡，他就可以承受那个饿。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章七节，好吗？
《生命记》的第五本，好，第五本《创出第五生》《生命记》。
生命记第二章第七节，
前面的
两百十七。那可不可以请你再帮我念一次？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给你，你走这道旷野，他都知道。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应无所缺。
啊，所以我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逗留四十年，他那个四十年是一个试炼期嘛，在那个试炼期当中。耶和华让他们一无所缺，就是耶稣在旷野四十天，他在受试炼试探，然后他这四十天当中，他也是一无所缺，所以四十天满了以后他就饿了，就是说四十天以前呢，他就可以承受得住那个饿。那第二个我看到的，从这句话看到的就是。试探的期限是有试探的时间是有期限的，他不会一无止境的这样试探下去，就是他会有一个时间就到了，就神会让我们的试探是有限度的，而且他用四十来让我们看到，就是他因为用很多四十嘛，所以他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哦。他用一个四十天、四十年的时候，就是表示他有定那个时间。然后第三个，我看到的就是这边也讲到，就是耶稣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有他在人的肉体里面，他也 经受那个人的肉体的软弱，肉体它本身有软弱，所以他是把自己装在一个有限的肉体里面。那再来我们看第三节，还有五到七节跟七到九到十一节，是讲到那个魔鬼他用来试探的那几个问题，他问耶稣的那几个问题。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耶稣受的试探，还有当年亚当和夏娃受的试探，中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然后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先很快的翻一下好了，那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我要请某一位弟兄姐妹来念一下。
约翰
一书二章十六节。
346页，那么我在后面的346。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不然那文基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魔鬼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第二、第三个是什么？
石头变成食物。
所以第一个是用食物来试探耶稣。第二个试探是什么？
天下的万国都吃给
他。
要把这些交给他。
就是权柄、荣华富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在试探耶和华神。就是，所以魔鬼做了这些事情，他用的那些技巧，都是跟世界有关系，都是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属世的。就是他有点类似约翰一书这边讲到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然后当年那个夏娃被蛇试探的时候，他圣经上说到，就是创世纪三章六节那边说到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就第一个是食物嘛，悦人耳目眼目，而且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也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所以她用的伎俩也是不外乎这几种，就是让她觉得她是好吃的，她是眼目的情欲，好看的，然后他使人有智慧，就是智慧其实就是他这里所说的智慧，就是要想要和神同等的那个骄傲，就是魔鬼自己堕落的原因，那个骄傲。所以我们看到魔鬼从创世一直到耶稣被试探，他用的伎俩其实都很类似。然后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受到的试探也是都很类似，都不外乎这几种。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夏娃和亚当被试探，还有耶稣被试探，他们之间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对，耶稣没有犯罪。对，所以希伯来书那边就说，希伯来书就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在这边就是指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圣经上已经把这个比较过了，就是把耶稣还有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祖先亚当犯的罪，就是跟他是同一个试探，然后一个犯了罪，一个没有犯罪。然后第四节、第八节和第十二节是耶稣用来回答魔鬼的话。那请问这三句话都是圣经的哪一卷书出来的？都是同一卷书。文静，你可以大声一点吗？生命记，他用的都是经文上的话。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以弗所书上面有说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我们现在虽然就是我们是对圣灵非常开放嘛，那我想到一个应用的地方，就是说就算我们身上有圣灵，因为耶稣在被试探以前他身上有圣灵，但是他在抵挡魔鬼的时候，他用的是神的话，他用的是经上说的话，而且那是律法书。所以就算我们经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也要熟读圣经，因为圣经是一个用来抵挡魔鬼的一个宝剑。所以就是说圣灵跟圣经都很重要的，就是不能说有圣灵然后我们就不需要靠圣经。所以这是耶稣亲自他亲自示范的。那第十三节，请问魔鬼离开耶稣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因为时间还没到。所以我们知道说时间还没到以前，魔鬼他会不会永远离开？时间还没到以前，就是在对他还会回来。所以记得吗？在那个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对彼得说：“西门，西门，他说你们要警醒。”他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个迷惑就是 temptation， 就是试探。然后试探的人就是魔鬼，因为魔鬼一直都在，就是我们要时时警醒祷告。那为什么最后两个问题不是从经文上出来的，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在世界上暴露在这个魔鬼的试探当中呢？我们可以翻一下那个约翰一书，刚才才翻过的约翰一书的，就翻到第五节，往后翻两章，5章19节，
3:49，
然后 Jasmine 可以帮我念一下，等你翻到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之下。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状态嘛，所以我们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世界上。所以世界现在是在恶者的手下。
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是体贴肉体的情？
不，我们不，所以我们要竭力的不要体贴肉体的情。就很像你站在那个急流当中的时候，你就要一直去抵挡它，因为你不抵挡它，就会把你冲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急流里面。然后，雅各书那边，雅各书1:14，我有写在那个讲稿上面，就是1:14，我看时间还够，那就念一下好了。
3:29。
雅各书1:14，好，中间。
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 施力牵引诱。
所以被试探要有两个那个基本要素，一个是有一个自己的私欲在里面，然后是一个是有一个试探的人或是事物，然后他们一呼应就会被牵过，我们就会被牵引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也是我的问题，就是关于试探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都是处在试探当中嘛，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要向父求不要遇见试探呢？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不是有教我们主导文吗？主导文的其中有一句就是不要我们，然后下一句呢让我们脱离，其实这两个是一句的，它中间是但是，就是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一句话。
这是前后连在一起。
是前后连在一起，就是因为英文它是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就是让我们脱离那恶者，那个就是撒旦。然后。为什么我们要求不遇见试探呢？
那我们是不是常常要祷告，要穿属灵的军装？属灵军装也是耶稣给我们。
其实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对于试探的话，要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要脱离它，可是一面脱离的当中又要一面抵挡它，就是我们来看这两个经文，一个讲抵挡试探，一个讲脱离试探好了。然后抵挡试探那个是在刚才那个雅各书的同样是一章十二节。
329页。
对，俊成等你翻到。
329页。
可以吧。一章十二节。
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所以神的意思是要我们抵挡试探，同时又脱离他嘛。所以我们不是迎向他，是一面逃一面抵挡这样子。那最后彼得，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的二章九节好吗？二章九节。那个爱爱你可以帮我念吗？等你翻到彼得后书二章九节。好
342段的圣经啊，
时间应该够。好，那不然那个Jasmine 你翻到了吗？
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义的人留在十八门下等候审判的日
子。没有屏幕看到了，那个熊猫你好啊，
好。所以你可以再念一次吗？对不起，
也可以念慢一点。
好，
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十八门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迎向那个试探，而是要脱离它。可是脱离的同时又要一面抵挡它。然后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第二大段。第二大段中有很多小段，我把它总归成一段，就是从14到44节，耶稣在加利利、拿撒勒、加百农等地传福音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先拿出那个地图来看一下拿撒勒在哪里？ 还有加百农在哪里。所以第一个问题，加百农是在哪一个支派的境地里面？或者大概就好了，大概在哪个地区？先问拿撒勒好了，拿撒勒在哪里？对，都是加利利。嗯。嗯，所以请问大家都看到哪？然后看到加利利湖，加利利是上面的那个小湖，下面那个大湖比较大一点的是死海，上面那个是加利利湖。嗯，所以耶稣的家乡在哪里？不是，对不起，耶稣出生的地方在哪里？在伯利恒，在哪里？请问，都看到了吗？所以耶稣在南边的那个犹大里面的伯利恒出生吗？可是他长大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那所以他开始传福音是在哪里呢？就是从我们看圣经上讲说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是在从哪里开始？是在加利利。可以讲大声一点吗？对，这样。
刚朱妈妈讲的耶路撒冷是圣灵充满以后才进入。
开始是从
加利利，
加利利等于是一个大地方，
对，大地方
area，
对，
并不是说从哪个城市，但他是不是应该是从他拿撒勒开始
讲起的？对啊，就是四章十六节就已经讲
了。拿撒勒之前他有一段加利利，不过，福音会就是加利利的人会先听到福音。这个圣经上有没有预言呢？圣经上有没有预言？那个孙弟兄，你可以大声一点吗？
福音要从本地开始。
啊，对。要从福音，孙弟兄刚才说福音要从本地开始。然后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九章一节，因为圣经上有讲过这个发生的事情。以赛亚书九章。一节，
八百十九页，前面的八百十九页，两段的圣经，很多。
那俊成，等你翻吧。
第九章，对，
对，
八百十九页哈，以赛亚书九章一节，
在那受苦困苦的。地不再见幽暗，以前神使西布罗和拿弗他利已被轻视，日后就要使他们在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和外族的加利利得到荣耀。
谢谢。所以请问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在大概在哪里？就是那地图上有对不起，我没有。
我觉得他问的是乱生哦，所以你们这个有理慎重。
好，对不起，他其实就在差不多在加利利那里，因为圣经上这里都讲。然后， 我只是要说这一件耶稣开始传道的这个事情已经被预言过了，后来就实现，在这里就实现。然后耶稣回到本乡的时候，他是怎么被对待的？他回到拿撒勒的时候，
4:16，
对。
嗯，应该是继续啊。
就是我的下一个问题是，耶稣回到他的家乡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被对待的？
不接待他也不相信他。
对，不接待他也不相信他，就是他自己本乡的人怀疑他，然后厌弃他，然后耶稣自己就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是他自己说的。他经常在他特别是提到哪一句话的时候，那个下面的人开始那我们先看他在本地讲了什么好了。就是以赛亚他说的这一段话是在以赛亚书，就是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的，他说到耶稣他到了会堂的时候，然后有人把以赛亚书交给他嘛，他就拿出来念了一段话，18:19，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这一段话。然后后来他又讲了一句话，那个下面的人就开始很反感。他说：“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们耳中嘛。”然后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这句话的意思。那不然我对印证他自己。那我们看这段话是在从以赛亚书61:1-2这边出来的，就基本上几乎一样。那这个指的是就是以赛亚书11:1-2那边，他说到一个人是从看一下时间还够，那不然我们翻一下好了，因为我没有很多没有剩很多问题，就是以赛亚书61的对不起，以赛亚书11:1-2。11:1-2，
821页，821，整个的圣经。
好，
以赛亚书11:1从耶西的本地发一条，从那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2，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好，谢谢。请问耶西是谁呢？耶西是
对不起
好，对不起，所以耶西是大卫的那个爸爸，然后
大卫的父亲，
大卫的父亲，然后因为圣经经常有很多地方都指向那个基督的降生，他都有讲到是从大卫这边出来的，然后他也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耶西的直系的子孙，然后他这边就预言到说耶那个 这个基督呢，身上会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耶稣他在引用这一段的时候，他在讲他自己，就是我刚才讲的是路加福音的，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段，他在会第四章十八节，就是在会堂里面的时候，在会堂里面的时候，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就是因为他是受膏者，他在讲他自己。然后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句话。同样的事情其实也发生过在那个加百农，就在加百农，是在约翰福音有讲到，就是在加百农的时候，耶稣有对他们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然后他重复了好几次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就是说，吃了这个粮的人，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那个时候，连他自己的门徒都听不进去。对，连他自己的门徒都听不进去，何况是这些没有跟他那么亲的人，就他自己家乡的人，把他当成一个出身卑微的木匠的儿子。
那时候传福音为什么一定要传给贫穷？不是传给大家，他特别指定说要传给贫穷。
我想你在指的是哪一段？
是那个第四章的十八节，因为他用高高叫我传给贫穷的人。
我想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牧师，请你在那个，我自己的领受是说，贫穷就是有需要的人，就是福音一来的时候，我有需要的人，对，就是我接纳他，就像一个贫穷的人接纳那个救助一样。的那种心态的人，他是传给这种人，他就不传给其他人。
那个贫穷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的贫穷，一种是灵里面的贫穷。那其实贫穷是一种需要哈，是说虚心的有福的哈。他也有是说贫穷的有福。所以爱的问题是很对的，耶稣是传福音给所有的人，但是问题他觉得说，我根本不需要你这个福音啊，因为我什么都有了，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是这个意思，所以福音就传给他觉得他需要的。所以今天你们说到这个地方，因为你觉得需要才来。你说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贫穷。
对，你里面有一点自觉自己贫穷。这是一个最正确的态度。有人就是说他什么都有，比如他是最贫穷。
对，我想我知道那个，有时候这些问题是因为同样一个字啊。贫穷这个字在不同的上下文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有那个圣经另外有一个地方说，本来你没有的，就是本来有的我要加添给你，本来没有的我把你拿走，这是另外的意思，所以我们就不把它搞混，那个是另外的意思。这边的贫穷应该是指说他渴望福音的人，所以他需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跳过到下一个问题好了。他耶稣在那个这一章里面，接下来讲了两个比喻嘛。他讲到一个比喻是以利亚和那个寡妇，然后一个是以利沙和乃曼。那请问有没有人要稍微讲一下这两个故事的那个背景，就是很快的讲一下。文姬，你要不要？好，
你来讲。
要很短的话讲的话，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是在以色列。以色列在所罗门以后不是分成南国北国南国分成两个国吗？然后北国是一个比较北国里面有一个王叫亚哈王，他是一个很坏的王，然后这个王的年间以利亚就是他们那个国的先知，然后他就是出来指责大家不对的那个先知， 然后伊丽莎是他的徒弟，所以他讲的这两个故事都是在一个比较悖逆的一个年代的两个艺人，就是两个站出来指责大家的艺人。然后他们两个分别就是去伊利亚他就是有一次他是应该是亚哈王说要杀他的时候，他去跑到一个寡妇家去躲藏，然后那个寡妇是外邦人，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去找以色列境内的以色列人寡妇，他反而去求助于一个外邦人寡妇，就是这意思。然后他强调就是外邦人。然后后来他的徒弟有一次他医治了一个亚兰王的那个将军叫做乃曼，然后那个乃曼身上有大麻风，他就过来求助于伊丽莎，然后伊丽莎把他治好。可是乃曼也是外邦人，是亚兰就是叙利亚。然后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时那个以色列境内有很多很多大麻风都没有得洁净，唯一他说在那里那个时候得洁净的是一个外邦的将军，所以耶稣是在强调说以色列人自己家人反而不信他，不接受他，反而让外邦人来接受他。
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你
这
个故事是在哪一些？
好，其实我都写在上面了，就是王列王记上的17:1-15，然后伊丽莎和乃曼的故事是在列王记下的5:1-19，因为我都写上去了，所以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回去看。那我的问题就是，请问伊丽莎和以利亚那个年代和耶稣这个年代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都是悖逆的年代。都是以色列国离弃神的年代。就是神已经不悦纳他们的献祭的那个年代。你知道那个因为有一段时间神是在接受以色列的献祭，可是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神开始厌弃他们的献祭，就连他们要献祭神都不愿意接受，就是差不多在那种环境下。那耶稣这个年代也很类似这样子，所以耶稣拿这两个来比喻，所以耶稣在他把那个拿撒勒比喻成什么？什么种族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就是因为耶稣这时候是在对那个拿撒勒人说话，然后他在指责拿撒勒人说，你们不接纳我，就像以色列人不接纳耶和华一样。然后其实以色列人不接纳神，就像我们人啊，就是全人类不接受神是一样。那个我要请大家翻一下，在这里他耶稣做这样的比喻，他把拿撒勒用来比喻以色列，拿撒勒不接受耶稣，以色列不接受神，人类不接受神是在哪里讲到的？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1:16。对，
自己的人到处接待他。
谢谢你。然后，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谢谢。所以。约翰福音那边讲到说他到神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自己的人就是他造的人，就是他造的人不接受他。 所以请问，再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只剩下两个问题，所以应该还好。就是等问题问完，我就已经就没有要讲。等，就是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讲说，以色外邦人胜过以色列人嘛？我们会这样理解吗？就是说，耶稣不是在这里说，你看那个以利亚年间得到以利亚去找的也是外邦人，以利沙洁净的也是外邦人，所以他意思是说外邦人比以色列人好吗？所以哎，那个所以 Jasmine 你觉得不是？那我想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好了，就是在罗马书的十一章，我们最后一次翻的罗马书的十一章
221页，圣经的后面220页，211章
第十一节，那个
请十一章对十一节。
然后接下来再下，谢谢，再往那个十一章的25、26，那文基你可以帮我们念吗？
罗
马书十一章二十五，
对，
222哈，
对，是同一章的25。
十一章的
25。这样子哈，我把11章11节再念一下，然后再进到25节，这样好吗？这样有一点连贯，因为他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就他刚提到就是说。是外邦人比较好呢，还是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救恩临到外邦人呢？是因为外邦人比以色列人好吗？那在经上他说了11章11节说，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了，要激动他们发愤。所以他想讲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不听，所以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得救。这样可以激动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就发愤，再回来相信这个神的这个恩典
是激将。
对，然后他讲到11章25节，我们现在看罗马书11章25节，他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往下
面吗？要。
26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谢谢。所以这个是罗马书在新约的嘛？然后这个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也是以赛亚有预言过的，在59章。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有他的一个全盘的计划。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最后一节，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啊，那时间差不多。那个路加福音的4章43节。
第十四
就是这一章，我们现在在查这一章的这哎。对，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福音是要传给普世的。就是他不是他的心意，不是说他只到他要的那几个城市，他是希望福音让普世都听到。因为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约翰福音 一章十一节，就是文基刚才念的。他说，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以色列人的不，所以他的下一节就是说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做神的儿女。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他要把福音传给所有信他的。那请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11:30，还可以。其实我有跳过几个那个本来要讲的。哇，请问大家还有问题吗？或是想要分享什么？钟景，你有没有要分享什么？俊成，你有问题或是分享？那个有吗？Jasmine，你有吗？文姬，你有吗？
我想不知道你刚不提到那个耶稣是谁吗？实际上我上一次刚上过这个课，就是说其实就在这个路加福音三章的那个32节，就讲大卫是耶稣的儿子，这里面在讲那个
家谱
嘛。
啊，
所以你们去看那个3:32，第一个是大卫是耶稣的儿子，在这里有的。那你刚刚讲粮，那个你要不要练一下？那个因为我是粮，我讲食物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个
是啊。OK， 那个地方是在约翰福音6:42。
哦，这个
对，
32，我觉得32、35还有47-50，这个都是重要的。
对，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42节，对不起，
134页，
对，
后面的134页。
不，6:32。
哦，
我帮你念好了。
好，
我们翻约翰福音6:32。
6:32。
好的，那是不是那个？对。
然后你要往
上。对，32节可以，或是40，对。
他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神这个粮不是一般的粮，是这种生命的粮。
对。
然后呢，你看35节，耶稣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嗯。
我们再跳到这个47节。
你可不可以先？哦，好，对不起，好，那继续。
47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因为他生命的粮，你信他的，你就有永生。我们就讲的是这个永生的问题。不是一般的，我们讲的粮食是生命的粮食。49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吗？还是死了。是你的祖宗以前摩西给你们的粮食，你这是马拉死了。但是现在呢，来的是什么不一样的？他就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以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 power 的话。
对，所以那个我们比较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查这一章是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时候有讲一段话，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然后后来他到了加百农，也就讲了刚才文基念的那一段。然后那边的人的反应是什么？你看一下41节，文基，你可以再念一下41节吗？
4:41。
对，
6章。
就是刚六章，就是约翰福音的6章。
约翰福音6:41。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
42，然后说，然后在42节，接下来
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怀疑啊，就是很类似的怀疑，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加百农也有，拿撒勒人也有。
感谢主，我们掌声鼓励。
谢谢。